欢迎收看九四要客诉。哎，进到讨论之前，先让 Grace 要干嘛呢？要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Grace。
好，跟大家报告好消息，就是我换眼镜了。对，
就是感谢李正浩让你上节目，可以有钱换眼镜。
很荒唐吗？就是谢国梁，对不对？
我要跟大家报，我是市长的格局
，对，
跟大家宣布我换眼镜了。
对，我要跟大家宣布我换了一个新领带了，对不对？
我换了一个新男友。
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吴敬言，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好不好？吴敬言，感情要专一。
重大宣布是他要参选美国总统了。
哦，不是，
我想美国总统，我是乐观。
是因为谢国梁准备开一个记者会，记者会一开始就跟大家、跟记者说，跟这个记者朋友报告一个好消息，然后记者朋友都很期待，什么好消息？谢国梁说他换了一个新眼镜，我听到差点要昏倒。这样的人有资格当我们市长吗？好，这些不谈。可状况是这样的，谢国梁这些基隆市长罢免，坦白讲，当然大家都很在乎。可放到美中台这个大格局，基隆市市长的罢免跟补选还真是滴滴答答的小事，对不对？还真是滴滴答答小事。今天一早有个重磅新闻出来哦，因为呢，彭博呢去访问了川普，对不对？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然会非常关心彭博对于川普的专访，因为川普自从他的耳朵啊被子弹擦伤之后，他的当选几率确实是提高。晚一点，敏川哥会跟大家分析，民调有上来，但是没有上来那么的多，可确实他的几率也提高了。那站在我们立场，我们当然会关心啊，说如果川普确实有机会哦，可以横财入灶，抢下美国总统的这个位置的话，那川普对于台湾的态度是什么？对于中国的态度是什么？我们今天节目来好好跟大家解释哦。川普呢受访之后说了，尽管保护台湾是两党的共识，但是川普对于保卫台湾一事抱持冷淡的态度。彭博的记者直接问川普是否继续保卫台湾，川普直接就说，美国多年来持续提供台湾保护，但是台湾却从我们手中偷走所有晶片事业，现在中国一直想并吞台湾，我不确定继续保卫台湾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到底是断章取义，还是这是真的川普的心情？晚一点我们节目会跟他讨论，而且我们节目也特别邀请到赵一翔。赵一翔过去呢在华府担任外交官的时候，是真真切切的跟川普政府的外交体系有交手过，所以晚一点宜翔也会跟大家带来第一手跟最独家的分析哦。另外，当然川普现在有新的副手，确定叫凡斯呢，当然呢过去是个白手起家的成功的年轻人，他现在的年纪39岁嘛，对不对？
对，
哎，比我还小一岁。比我小一岁的，
你还敢讲？你已经落选三次了，
我落选四次，哎，不是三次，落选四次，
人家已经当副总统了。
哎，凡斯这样子，他竟然比我小一岁，现在已经要当川普的副手，未来极有可能变成美国的副总统。而凡斯面对中国态度又是什么呢？凡斯直接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凡斯说，美国采取战略模糊的政策，应该尽可能让中国难以攻打台湾。所以凡斯的想法跟川普的想法如果出现汉格，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可偏偏凡斯现在又说了，我是最认同川普的人，2016年公开反对川普，2021年开始认同川普。所以到底美国政策会如何的改变？川普到底对于美中台的概念会跟拜登有什么不同呢？晚点节目来分析哦。另外一个是川普在受访之后呢，没想到川普受访质疑美国是否应该保卫台湾，台积电 ADR 盘后应声跌啊，跌了 1.3%。确实，当台积电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台积电的股价会随着国际政治的风吹草动而影响台积电的股价。所以，台新金的首席经济学家李振宇不断的在提醒，川普若当选，市场将面临通膨升温、降息延后，台湾产业受到关税的影响，台积电将面临大冲击，建议美国厂要盖慢一点啊，手上要有一些筹码啊。哇，这不愧是这个首席经济学家给的这个建议，这个东西只能既经济又政治。但是川普说对台湾有影响，真正大影响是什么？当然是中国咯。川普我直接说，如果川普实践他竞选时的口号，对中国进口货物一律加征60%的关税的话，瑞银集团直接说， 中国经济增长会腰斩，对于中国来说，那叫做关税核弹，叫做经济重创。所以，到底川普的经济的政策是什么呢？晚点我们会请明匡哥来跟大家分析哦。这么多精彩内容都会在今天节目跟大家讨论。进入节目讨论之前，现在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是资深理工男黄创夏。
真好，大家好。川普要收我们的保护费，
对，
习近平要我们共同富裕，那大家要怎么选择呢？
是，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是缴保护费的话，是 OK 的啦，哈，对不对？对，我们台湾这个经济能力还是有一些的，还是有些的。哎，再次财经专家邱炳宽，宽哥你好，
真好，大家好，跟各位谈一个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哦。川普现在可能会上任新的美国总统，但现在呢，川普投顾又开始了。2016年到2020年，各位都知道川普投顾如何翻云覆雨全世界的经济。今天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清楚。
是，好，第三位来宾呢，今天改他头衔，来改他头衔。前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宜翔，赵宜翔你好。
哎、欸，浩哥，我其实我卸任这个位置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
跟刚刚好啊，因为你在那边的时候就跟川普，
我刚好其实跟川普任期是重叠，
完全重叠嘛。
那所以你说川普这些思维是新的吗？其实不是新的，待会儿跟大家仔细分析。
哎呀，赵宜翔今天要从这个跑红白铁的台北市议员摇身变回他的外交专业，我们很期待宜翔的分析哦。再来，今天有好消息，换新眼镜的 Grace 吴静怡，静怡你好，
大家好，柯文哲，我还在等你出来哦。
你在干嘛啦？你不要再呼唤柯文哲，我就跟他被这种滴滴答答小党开除是没什么前途的啦。要大富大贵，就是要被国民党这种大党开除，好不好？
跟上
，要不要加入国民党，
然后再让他开除我。
对，要不要先去办入党啊、哦？这才有前途嘛，对啊。我们请川阳哥来到电视墙前面，因为状况是这样子的。川普今天这个彭博社的访问，哇，平地一声雷。这个平地一声雷大到什么程度？大到记者去问顾立雄，对不对？顾立雄直接说，目前资讯没有完整的演讲内容，是去脉络化内容，我不适合立即回应。哇，多紧张啊！
他没有立即回应，但是今天早上我一大早的时候就看到某些特定的媒体大做特做，川普要收保护费了，
要丢包台湾了，
台湾人你要怎么办呢、啊？川普一句话，台湾台股一开盘就跌，
那就、啊、
哇，他们好爽哦！
结果我那就负嘛。
可是保护费是什么概念？我是最忠诚的中华民国台湾国民，
是
每年5月1号我早上就报税了，
缴税，
我准时缴税。
对，
那缴税什么？我要求警察确保我不会遭小偷。
啊、我付保护费，那你要保护我。
对啊，我要求政府让我安居乐业。
对，
这不就是保护费的概念吗？所以你回来看川普这个保护费，
对，
当然呢，这代表着川普呢是一个确确实实美国优先，而且是美国真正政治主流现实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哦、什么叫现实主义呢？我去台大考政治研究所的时候，口试那个民居正老师就问我一句话：你认为国际关系是用国际公法呢，还是普世价值呢，还是历史文化为标准呢？
我就想说，
都不是，
是利益，
是帮，我讲的是帮会，或者是商业的并购。他说你这样讲是对，可是专业名词叫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
，川普就是告诉你的是现实主义。所以呢，你会看到他讲了一些话，对不对？他说保护台湾，因为他先前在《时代》杂志没有讲，我不告诉你。
对，
那现在接受彭博的时候就讲了，记者大家就问嘛，你会不会承诺台湾免受中国的侵害嘛？因为拜登讲了5次了，
是，
然后说我们会出兵。
对，
那川普就说，尽管保护台湾是两党的共识，但是呢，台湾抢走了我们所有晶片事业，我认为他们应该要付钱给美国。
是，
在台湾呢，多年来持续保护。但是他却从我们手中拿走了所有的晶片事业，现在中国一直想要并吞台湾，
我不确定继续保护台湾有什么意义，很可怕哎、欸，
很可怕、啊。但是他在讲一件什么事？你记得川普在任内做了一件事情，
是
逼迫台积电要当王昭君，
对，
要去美那边和亲，对不对？那现在川普的意思就是我又回来了。我现在需要你台湾再派个文成公主，
对，
所以他其实意思就是给台湾。
可是他每天都说的都不一样。7月17号说不知道保护台湾要干嘛，5月30号说中国大陆如果入侵台湾会轰炸北京。
没有，你要看到他的脉络和逻辑。一个现实主义是怎样？我绝对不会让你俄罗斯和中国是崛起，他是最大的敌人，
对，
是中国嘛。所以呢，他不是保护台湾。他不要浪费力气保护台湾，距离台湾9500公里，我的飞机要飞过去，我的战舰要飞过去，怎么来得及啊？所以台湾 你要付好保护费，
是
你要更多的经费，然后你要做好你自己的防卫。那如果真的你要打台湾，真的晶片弄掉他不讲了，如果晶片被拿走了，
对，
全世界都关机，
对，
那我世界警察怎么办呢？
对，
我直接斩首轰炸北京，
是。
所以你要看到川普的逻辑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单纯，
他是情境式的发言，
对，而且是一个现实主义，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现实主义就是我要打中国，但是呢，他不是也跟韩国讲吗？哎，我驻军在你这么多，
你韩国要分担驻军费。
对对，他跟北约讲说，哎，我美国每年军费支出都3%以上 GDP， 那现在只有以色列，全世界只有7国，他先前不是他的智库公布吗？
是，
只有7国超过3%，都是我美国人出的。
对，
北约，我看你要出多少钱。
是，
所以其实川普的就是我当世界警察没问题，那我呢？你呢？你要给我好处，
是，
你要给我让我觉得我出这些钱，
对，
我世界警察出去之后，这些装备是你们也要贡献啊，
对，
你所以交保护费，
是，
所以这里面的概念里面，我刚刚就讲到了特定的媒体比较亲中国的媒体，他们几十年了，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每次都答不出来，我说美国要我们的钱，大家都知道。
对，
中国要我们的命，你要选哪一个？
当然是给钱啦、
啊！给钱可以再赚嘛。
对
对，所以川普的意思就是，对于我们
对
付钱的状况，我们的国防预算 GDP 是不够的。
对，
他是在给我们一个压力。然后另外一个是美国优先，那美国优先，他要把美国给拉起来。
对，
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回去告诉人家说，我已经是天选之人，而且我可以让美国再伟大。所以台积电。光一个王昭君不够、你的文成公主要不要过来？
是，
那当然，这个对台积电整个营运是有压力。
对，
台积电要做一个地缘政治的重新的布局。
对，
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可是我们回到现实主义。哦，那现实主义就是大家都拿出最大的利益嘛。
没错，
我们来交换嘛，我们来换嘛。但是商业上有契约，还用道义，你觉得哪个比较安全？
加油！契约跟道义，
对，我们会一直相信美国人对我们有道义，
对，
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对，
但是川普就是生意人嘛，全世界就他是生意人嘛，
是，
你就跟他签契约，那他现在跟签约就要跟你喊价，
对，
这个商业谈判的时候，敏宽最懂了嘛，先前都是漫天要价，
对，
坐地还钱，所以我们的整个国安制度、国安的计划也要去相信。要开始做一个调整。
好，那另外一件事，川普现在有他的新的副手叫凡斯。凡斯是一个非常非常穷困，在铁锈区长大的小孩。他的成长经历，他出了书，这本书甚至还拍了电影。哎，他过去2016年多次公开反川普，我是绝对不支持川普的人。川普是美国的希特勒，川普是白痴跟缺德。哎，以前讲到这个程度，现在当人家副手。凡斯会不会影响到川普的政策？
其实基本上，这就是美国历年来从1776年到现在选举的特色。
对，
美国多少的正副总统在初选的时候
打烂一团，
打烂一团，互相骂的。
对，
那个你的祖宗八辈，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对、啊、对，你的祖宗八辈都被我骂完了，我就骂你的祖宗19代。
对，
所以通通是这样子。但是最后呢，现实主义。我们两个人结合，
对，
才有一个我们这个党
最大的饼，
最大的饼。所以呢，凡斯呢，当时的时候是2016，川普第一次跳出来选举，哇，那时候那个共和党10几个人参选，
对，
选的已经很夸张了，甚至有人在政见发表会还开枪，对不对？
对，
然后乱七八糟一团，然后川普非常霸气 ，You are fired，
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站出来。我公开反对川普，我是绝不支持川普，因为他觉得风格他没法去理解接受一个要当美国总统的人是川普那种风格，
对，
所以他讲成的是希特勒是白痴和缺德。
他、啊、现在要支持孤立和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且是声援乌克兰的主要反对者。
因为他现在他后来从政，川普也把他拉拔起来，
对，
然后拉拔起来之后，最重要的是。他呢，其实就是美国保守主义、
对
极端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里面的一个健将。
是，
而这个健将里面完全符合，他就讲了。但是这种国家和外交的政策，他现在觉得跟川普结合可以完成，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合作的对象。而且是什么样的一个绝对的美国优先呢？所以呢，他还提出了一个
反电动车、
反电动车、
绿能，支持挖页岩油。支持企业监督，考虑提高企业税，支持民主党的反垄断。
对，所以这个其实你要回到的是，因为他出身是铁锈州，
对，
是一般基那个比较美国底层的
最基层的
最基层的工人，而且呢，他的出身呢，他是双那个所谓的隔代教养出来，
对，
所以他是出身苦身的。那为什么川普要找他？几个原因嘛，第一个 是告诉你说
还有年轻票啦，
不只是有年轻票，
种族票也有，
种族票也有，因为他的太太是印度裔，
对
对，所以还有跨种族。再过来是铁锈中的代表，
对，
铁锈中的工人，工人之子跟着我川普，
对，
可以翻身，
对，
因为铁锈中现在他可以把它重新的巩固下来。
对，
再过来呢，他的特色又是什么？他是整个美国资讯革命时代以后第一代出生的，
没有错，他是有华尔街的票，他有矽谷的票，
而且是资讯革命1980年代资讯革命到现在38岁，他的人生全部是一个新的资讯时代，是，所以他理解这个，跟这些人有互动。再过来呢，他也是全球化，1990苏联解体之后开始成长的人，
对，
他对全球化有概念，
对，
但是也经受过这个全球化里面他身边的很多人，
对，
那个全球化看起来有一些好处，也有一些对美国造成的冲击，
是，
他非常有，所以他是一个代言人，
对，
所以川普其实基本上都还是一个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但现实主义者你再怎么现实，你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连结点。那连接点在哪里呢？China，China，China，我们以后又可以听到川普以前China，China，China，China，China，China。
所以凡事也说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而且他的这个概念呢，对于台湾，如果中国攻打台湾的概念跟川普比较接近，因为川普也告诉你说，我有父爱，
是，
但是我不能说，
对，
因为我说了以后，习近平就会针对我的父爱，
对，
做一些因应措施，所以我保持模糊。他的战略模糊是我一定会有动作，
对，
但是这动作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强了，所以他现在你看他的概念里面是不是尽量的让中国，我不知道中美国会做什么，
对，
搞不好真的跟川普一样，
对，
会轰炸北京，
对，
那如果轰炸北京的时候，习近平的大军百万大军压在福建广州，
是，
突然北京被轰炸了，
对，
这个叫做战略模糊，这是川普和凡斯跟美国民主党建制派所讲的那种战略模糊完全不一样的新概念。
非常谢谢川哥，川哥回到位置上，哎，我想问这个 Vincent， 这个你其实一直在提醒川普这个人，他如果当选，对于台湾不见得是利多消息。你曾经跟他交手过，你说你在驻美代表的任期，驻美代表处政治组长任期，就是跟川普任期是完全重叠的，
几乎是，
几乎是嘛，对不对？哎，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啊？
哎，我想讲一个重点哦，这一次川普有没有可能当选？我跟大家说，确实是有，而且是蛮高的可能性。为什么？
赌盘，欧洲的赌盘是6×7，
是
6×7。我还看过美国赌盘已经超过70%了，
以太币的赌盘。
那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调嘛。美国其实你去看整个美国，因为美国的投票机制不一样，它不是靠谁投票高，它是靠说少选举代表多，
对，
所以因此你去看只有6个州是真的有意义的，因为其他州不是共和党就民主党
摇摆州。
现在所谓的摇摆州，川普确实多数是倾向川普，所以第一个民调川普是领先。第二个募款，你知道美国的选举花多少钱吗？我觉得我选个市议员很贵，
你不要比，美国的选举
是几千万币，对，
不要
选议会就花2000万美金，
又是用几十亿。
几百亿在台币在花的，
那我跟你说，美国是每三个
季，川普就募款3亿。
对，来，美国是每三个月每一季去统计募款金额。
对，
川普自从上一季之后，募款的金额已经比拜登高了，所以募款的能力高哦，在美国选举是有优势的。第二个，第三个呢，你去看这一次的辩论会，
对，
70%多民主党的选民，民主党我没有听错，认为拜登太老，
对。
甚至于现在有许多已经几十位了，美国政要的重要民主党的领袖
建议拜登退选，
国议员希望他退选。
对，
所以你说这整个趋势是不是川普占上风？是。
对，
川普有没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会，有可能。
好可怕、啊。
那再来讲一个重点，川普他个人你要了解、哦、他从1980年代到现在政治信仰没有变过，他很多事情都变哦，但政治信仰没有变。
什么信仰？
这是两个 中心议题，第一个贸易。保护主义，
对，
我就是希望，我就是要堵后美国的产业，我就是希望美国的产业占优势，我不管你自由贸易，你便宜卖进来，你便宜卖给消费者，对我来说不关我什么事，
对，
我要的是什么呢？我要的就是在美国制造，
消费者买美国的东西，
所以他完全不手软嘛，说中国6%关税，你说之前6%关税大家都吓死了，
对，
6%的关税只有他说出来，
是，
但是他一致的政治信仰，但第二个部分呢，外交孤立主义，就是说我尽量不要。哦、被参绕在其他国家的战争当中，所以他非常危傲。他说：“我第一任期哦，我第一次这个2016年到2020年是美国 近代来唯一位没有开启新战争的总统。
哎，这样子是像共和党的总统吗？
他现在更狂，哎，他说他上台乌克兰的问题一个礼拜就要解决。
对，
所以你要解决就撤军而已啊。
对，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有我在，他们不那些邪恶中心不敢开战。
是。
这当然是一种思维了，但另外一种思维就是说我真的是拼死拼活，我都不会让美国的军人被迫去帮其他国家打仗。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思维。大家要了解，其实川普说的这些话，大家现在都觉得很狂，对不对？但你要从一个美国人的思维，如果今天我们台湾要派兵去帮助一个其他国家，我们台湾人会不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牺牲我们的子弟去做这件事情？这些美国人的思维是有它正当性在的，大家要了解，大家要接受这个正当性，才能了解要如何因应川普政府。
是，继续
再来，台湾该如何因应？我早就说了，台湾要及早准备，因为川普的因应方式不是一般的外交的因应方式，它是一个整体政府，横跨的是贸易、产业、产业链。到安全，到社会各方面的一个建立关系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你今天你贸易的部分你怎么办？对不对？贸易怎么办？
对
啊，未来台湾也会遭受到这个关税的一个打压。
对，
他说这个中国是60%，但全世界是10%呢。
对，
对不对？所以台湾需要及早这些产业要部署好，甚至于你看台积电，台积电你说是政府逼他去的嘛？我跟大家说。没有人逼得动台积电做任何事情。你觉得台湾政府可以逼得了台积电去做这件事情？
很难啊，
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台积电最终去投资美国，是因为他认为他的商业利益有符合到，
对，
所以因此他去了。
对，
所以我的说，更多的产业必须去思考到，说未来美国市场、中国市场，大家之间要做到区别跟选择。
是，
甚至于说有一些，甚至于我们台湾本来就是往外扩的一些产业，可能优先应该思考到美国的产业基地。
对，
就是说很多我们的石化业不可能在台湾发展嘛，对不对？未来可能在美国发展。对不对？
我们派中钢去美国，
不太可能了。
不，我的意思，这些都是要去思考的。
是，
但第二个层面就是国防层面。刚提到国防层面，国防现在最优先是什么？是要展现给川普看，我们有办法赢得台海的战争。如果台海的战争发生的话，我们台湾有信心可以赢。你知道吗？川普为什么会这样说？就他始终不认为，哦，今天中国打到台湾这部分的话，美国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为什么？他不断强调嘛。你看这个
距离这么远，
你台湾两岸这么近。我们美国这么远，对不 对,
对？
那当然啦，这个你当总统跟现在你是做一个候选，可能思维又不太一样。
对，
哦，他过去当总统的时候，对台湾国防也是非常强硕嘛。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台湾这几年来，必须要证明给川普看，台海的战争我们是有信心的。
啊，我们会赢的话，还需要美国干嘛？
那就这就重点了。我们能展现我们能赢，这才是吓阻力嘛，对不 对,
对？
中国必须了解他会输，他才不会打嘛。
对，
所以这是循环逻辑嘛。
循环逻辑，
但这个循环逻辑很重要，因为川普必须要有信心。他今天支持台湾，最终就代表说跟我们一样嘛，不需要打仗。
没错。
你一定要支持台湾，不用打仗，你才能赢得川普的支持嘛。
对。
所以这循环逻辑还是在，但最重点是，
就是结论叫男儿当自强。
好，那我画一个结论，结论是这样，只有民进党政府可以做到这一切。哎呦，真的是只有这样。我不是今天是因为民进党党员这样说，或许是啦，但事实也是如此啦。因为只有民进党政府对国防是有意思要投资的嘛。我们过去马英九执政，我们国防支出占到我们 GDP 有史以来最低的一刻，就是 1.72%
嘛。军演还放音响，
对嘛，
放鞭炮。
只有我们的在民进党执政，从3000亿的国防预算现在增到6000亿嘛，对不对？只有我们开始投资新的 F16 M1 战，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展现给川普看，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国防是有信心的一个过程。但除此之外，你说经济这部分也是啊，在国民党的思维，我是依靠中国的，我是靠中国，我台湾经济才有繁荣，哎。但民进党不这样认为啊，
对，
民进党向来认为我们需要开拓我们的经济来
源。哦，你说川普再怎么变，还要回归到我们台湾自己，你不可能去选国民党。你要选国民党的话，川普会直接丢包台湾，而且是毫不犹豫的丢包。哎，
哎，我跟你说，你知道川普一直很不爽一件事情，我老实跟你说，三个字叫郭台铭。你知道郭台铭真的是骗了他，你知道吗？
威斯康星州，
威斯康星州，他说他当时要建立多少1000亿美元的投资，
对，
结果后来全部泡汤，现在是大野草原，
他不爽的是，
哦，什么都没有。
Terry 郭，
哦，Terry 郭，而且我跟你说，因为台湾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接受川普，其实很少人可以接受到川普本人，
对，
但是郭台铭是接受到川普本人，
我知道，
他是骗过川普本人，所以我很担心，就是说川普
郭台铭也骗过莫迪，
对，所以我很担心川普对于台湾有这样的反感，也是来自被骗，这个我觉得有待厘清，但是有可能的。好，但重点就是说，民进党政府必须积极应对，未来川普当选的可能，啊，
是。好，非常谢谢 Vincent 的分析，哦，那接下来我想问这个 Grace 吴静怡，你也是生意的， 川普也是生意人，
对，
你生意人看生意人，你怎么评价川普？因为其实你没有经历到四年前的美国大选，这真的很有趣哦。四年前的美国大选哦，站在台湾呢、啊，我们在这边开票嘛，对不对？台湾，我不要讲啦，我不要讲所有啦，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川普啦，对不对？那时候就觉得哇，川普对台湾太好了，我们要支持川普。然后现在绝大多数台湾人看到川普那个访问都昏倒，哇，川普怎么把台湾丢掉？所以这很有趣，就是川普这个人变来变去，到底你怎么看川普？
我觉得川普他当然呢、啊，讲好听一点呢、啊，就是刚刚这个
创下哥，
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现实主义，
你连这四个字都记不起来。
川普是现实主义，但是我是觉得川普他这个人就是有一点叫投机主义，投机主义者合理啦。但是他最后他还是要保护的是美国，更何况是因为我就是看这个 Vance 就是他这个现在想要提名的这个副总统参选人，我觉得他的背景是更民粹经济，就是我们要讲说经济有叫做大国主义的经济，我觉得比较符合川普。就是这个华尔街什么之类比较喜欢的这一种，可是你要知道 Vance 他反而他是比较属于民粹经济。
我说
什么叫民粹经济？他就是站在所谓工会跟绝对支持反托拉法这个状况之下，
对，
而且他还是反特斯拉的，
反特斯拉。
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因为
伊隆马斯克要跟他打一架，
没有，所以伊隆马斯克马上就要捐现金了。
对，
他说那是假消息，马斯克说那是假消息。
但重点是这样，是我认为就是 Vance 他是一个
交保护费，
跟我来讲，他是更保护，就是有点像劳工，因为他是从工人那边出来，而且他是从传统产业，人家说铁锈区那边出来的。那如你看他的状况跟川普的状况，虽然他们两个都属于所谓经济主义者、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一个是大美国经济，一个叫做这个民粹，但是这两个加起来都一个重点，一定会提高关税。
对，
第二个一定会增加所谓的贸易的壁垒。
对，
那我只能说还好啦，还好我爸爸在美国啊。哦，虽然他这个是华裔，但他说他出生于台湾嘛。
你爸爸是谁？
黄仁勋啊，你不晓得吗？
你又变黄仁勋了。
黄仁勋对。
那你老婆是谁？
黄。好，我们先讲黄仁勋啊，黄仁勋啊，但你知道黄仁勋 NVIDIA 他是在美国嘛，所以我是觉得不管是黄仁勋或者是这个应该是说这个 AMD。至少他们对台湾还是有非常丰富的感情，而且我觉得在我们的产业链，比如说我们的产业生态链，就 CoWoS， 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台积电这件事情，我们是包含了整个 CoWoS 的产业链都在台湾形成一个聚落的时候，我说难听一点嘛，税给他，我还是钱我们赚啊，
对啦，
然后我就把这个所谓的成本就提高嘛，
对，
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也不是劳工。这件事情，
你讲的有道理，川普就加税啊，那台积电跟 NVIDIA 的报价就提高、啊、
因为我们叫科技业，
对，
我们已经不是所谓的什么传产
茅山道士，
对啊，我们是科技业，我们不是郭台铭说要被开工厂，已经不是了，
对，
我们是生产晶片，生产这个所谓应用链的产业链很重要的核心嘛，
对，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川普这个状况或者是 Vance 的状况，对我们来讲不一定影响大，而影响大的是美国它如何决定它的产业走向的发展，
是
会不会你接下来要走向的是机器人大国，因为它现在的工人已经缺工很严重了，
对，
如果现在美国它就因为川普它还是其实它是大经济主义者，
对，
它如果决定说跟你讲我美国这一次我美国队长要有机器人不要给日本，我跟你讲，那赚到的还是我们啊，因为 NVIDIA 跟这个 AMD 还是很重要啊。
对，
那我们是他们的 partner， 所以这有什么问题？
是。
那我觉得关于刚刚都一直在讲关于这个川普的民调等等，我认为川普他的社群力已经满载到一个高点了。
对，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影片，那你要知道哈，那个 Elon Musk 他转传那个影音那一张这个所谓那个影片，就是川普被涉及到的嘛。
对。
那一则短短的影音已经全球已经突破2亿了，
2亿，
而且是看 Elon Musk 的那个贴文2亿。
对，
然后呢，我必须要讲，全球在讨论川普，其实已经紧绷了。可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民调，
我们再过2个月，我们再谈才叫紧绷。
哎，
你们还没经历到，来继续。
但是我要讲啊，就是民调的部分啊。最新的民调公布的时候，其实 Trump 是超越了 ，OK， 就是有进步，他超越了这个所谓的拜登啊，但是也只有超越了2%，也就是说他还保持着3%的这个误差范围里面。而且我觉得关于这个枪支的部分，其实美国80%以上的人都觉得美国是不是正在失控？ 可是你们要知道，川普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激进支持
枪支
的人，对。
对，好，非常谢谢 Grace 的分析。那我们请这个敏宽哥来到电视墙前面，因为状况是这样子哦，我们刚刚谈了非常多川普的政策啊、政治面，甚至包含外交面。可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有件事也非常非常重要，经济层面。
对，
哇塞，干我什么事？川普受个访，台积电就给我大跌，对不对？很多小股民会觉得昏头嘛。你是经济专家，你认为川普如果当了总统？台湾的经济会不会受到影响？
先跟各位谈哦，川普投顾那四年，很多人有经验，很多人没经验。但川普的话，有时候要正着听，有时候要反着听，有时候你不要听。哎呦，川普呢，在他就任的那四年当中，对我们台湾是冷言冷语，极其的刻薄啊。但对台湾好得不得了。哎呦，各位你去想想看，整个对中国的封锁什么时候开始的？2018年开始的。台湾籍英卡巴，过去六年这个台湾大家也都看到了。然后他每次对台湾冷嘲热讽的时候呢，军武就来了。
而且他还有打电话给蔡英文。
没有错，
厉害了。
川普先跟各位谈哦。
所以赖清德说电话要给我控下来。
对。
再跟各位说哈，川普他就说抱怨台湾抢走美国的一个晶片生意。这句话先跟各位谈，他讲给选民听，但这句话是不对的。哎呦。我们现在跟各位谈几件事情呢？最近有一则新闻，前几天哦 ，Intel 所出的游戏晶片哦，他们在美国做，但是在美国做呢，不知道正好有没有看到这则消息哦？所有后面的所有的使用端后面气得要死，为什么呢？100%的故障率，
100%的故障率。
为什么 Intel 现在要乖乖的把他们3奈米的晶片直接投到台积电来？因为台积电现在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川普现在人在江湖不啊，身不由己。我再来跟各位谈一件事，我们来第一章哦，各位还记得吗？川普在5月的时候就说他要轰炸莫斯科，为什么要轰炸莫斯科呢？那个时候他跟拜登民调一模一样，那时候拜登已经5次说了哦，如果中国敢出兵，我一定保护台湾，连讲5次。
对，
我这我们都记得嘛。
对，
他就说保护台湾什么？这个算什么？我比你更厉害。如果俄罗斯在我任期之内入侵乌克兰，或中国入侵台湾，我会轰炸莫斯科跟北京。啊，讲完呢，昨天全代会一讲完之后，各位，哎，马上。过了一个晚上欢景啊嘞，他就说什么台湾的打什么美国美台湾抢走美国晶片，讲给选民听嘛，哦，这个就讲给选民听嘛，所以我再跟各位说，川普投顾的话你要会听，有时候要顺着听倒着听，有时候是不要听，
是，
所以呢，川普他接受彭博的一个访问当中，我先跟各位谈哦，昨天是辉达先跌2%，然后呢，整个台积电 ADR 盘中还上涨，盘后下跌哦。昨天其实可怕的是标普2000啊，哎呦，美国中小企业昨天上涨3%，
因为川普讲了，
就是
要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所以对，所以这句话呢，先跟各位说，他现在就是要把美国这个所有的气给压上来，
是
把他气给压上来。可是压上来之后呢，川普常常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的。哎呦，过去的4年是这么做，未来的4年会怎么做，这个我们不晓得。好，再来看哦，川普现在就说了。台湾确实带走了美国所有的晶片生意，台湾很聪明，他们把我们的生意都抢走了，我们应该阻止他们，向他们课税，向他们征收关税。但如果中国拿下台湾，他们也有可能让世界关机哦。所以这句话我们不能够片面性的哦。现在我们今天早上看到我那个特殊的媒体啊，每个人这边咚咚咚咚敲锣打鼓，就说你看你看，整个川普又翻脸了。但各位，全句话要说完，但我再跟各位说啦。现在其实台湾赚的这个叫辛苦钱。什么叫辛苦钱呢？一个晶片3000多个流程，中间24小时不能够停机，所有的机器都要动。啊，美国人他不轮班就不轮班啊。
对。
啊，你能够怎么办？
6日要休息就是要休息。
我就问各位嘛，这个该要怎么办？
对。
所以呢，如果说拿下整个台湾，会让全世界关机。先跟各位说，不只是关机。
对。
全世界60%的邮轮走在所谓的我们这条台湾海峡这条线上，为什么呢？人家欧洲早就用油管了啦，邮轮都是跑到我们这边来。90%的电子产品从中国、韩国、日本跟台湾这边出去，这个地方发生个风吹草动，全世界是爆的。
对，
所以我们再来看哦，川普如果当选会怎么来对付中国呢？先跟各位说，川普对付中国，他一向力道就是一向刚刚好。为什么呢？打下去腰会痛，但不能死。哎呦，再跟各位谈哦，
什么意思？要打下去会痛，但不会死。
打下去腰会痛，但是不能死，为什么呢？经济跟外交一样，要斗而不破。什么叫斗而不破？美国他很清楚，美国很多特殊的东西不能够不靠中国。
对，
但是你不能不靠中国的时候，你又不能说哦，我例外系这样子，先跟各位说，选举不用选了。
对，
所以呢，我们来看哦，瑞银就说了，如果川普对于中国货施加60%的关税，我先跟各位说哦，这个直接是世界末日。
中国直接完了嘛？为什么呢？中国现在的失业率多高？中国的经济在下修当中，中国现在是连百货公司、大卖场都在倒。
对，
如果再加60%的一个关税，第一个，中国经济整个成长直接腰斩。
现在目标是5%，现在瑞银算出来会掉2.5%。
没有错，这个专单是这样哦。然后还有一点哦，那中国现在呢，一大堆货销不掉，它能怎么办？它一定会让整个所谓的人民币开始做整个贬值的一个动作，让人民币变便宜，增加它的竞争力。亚洲国家又要竞贬啊！亚洲国家又要竞贬的时候，问各位，美元是不是又升上来？
是，
美元又最大获利啊！
哦，
美元又最大获利啊！
这么大的，这么深的局，
所以这个局先跟各位说，这个局是很大的一个局哦。但再跟各位谈哦，如果今天他说了，你们台湾要付所谓的一个保护费，然后呢，其实真正讲这句话，其实伤的现在在哭的是韩国，为什么呢？台湾现在我们只有在所谓的国防授权法哦，国防授权法目前还在说美军在台湾要不要建立库存而已哦。目前韩国各位6个营啊，6个营，美军6个营在那边，有空军、有陆军、有海军陆战队。
是。
那现在啊，人家台湾都付了，那韩国要不要付？
台湾只要付，日韩也会跟着付更多。
所以先跟各位说哦，他讲是讲台湾，现在哭的是日本跟韩国这个在哭。好，再来一件事情，华盛顿邮报就说了哦。川普不满中国隐匿疫情哦，会寻求所谓的惩治球场的一个方案。所以再跟各位说一件事情，如果到时候川普他真的发了狠了，新冠疫情，那我们美国整个经济跌那么多，这个要怎么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我再补一个，目前字卡上面没有的哈、哦，前美国参谋联谊会的上将叫米利将军，
对，
米利将军已经退休了，他已经说了哈、哦，美国在未来的15年，也就是说在2039年之前。美国的空军跟海军跟陆军的员额有1/3到1/4要用机器人来替代正常的军人，
是
因为现在少子化嘛，军人变比较少。
对，
可是呢，现在先跟各位说哈，拥有晶片跟拥有机器人技术的，现在同时拥有的美国、台湾跟中国，你去想想看，美国在这个时间点把台湾说三道四，他为的是什么？他为的是选票。台湾说跟说句实在话，台湾只要掉一个毛啊。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出大事的
哦。非常谢谢宽哥分析，确实哦，就宽哥分析其实跟川哥很类似，就是最终还是讲利益嘛，保护台湾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哎，这是最直接嘛，对不对？我想继续请教 Vincent 哦，经济政策，对不对？川普的经济政策也是很让人家这个摸不着头绪。你说是保护主义吗？好像是，可问题是你要保护主义的过程中，会不会太保护了？就搞了60%，这不太夸张？那贸易战也是从川普开始打的，美洲贸易战也是川普开始打的嘛，对不对？所以到底假设川普当选，整个美中台或是全球经济，你怎么观察？
你都要知道，美国这个摇摆州多数是在哪里？就是在美国所谓的 Rust Belt，就是中部啊，应该算是中。不是中西部，是中部
中间中间的，
就五大湖区往旁边、啊、
为什么这叫锈带嘛？因为过去这都是美国的生产基地。
对、嗯。
后来因为全球化关系，那中国、的崛起等等，所以全被掏空了。
对。
包括你去，例如说这个 JD Vance、现在这副总统候选人，他的这家乡、原本是什么钢铁厂啊，原本是什么，现在全部都没有，全部都废墟了，没有工作嘛。
对。
所以你知道，我后来川普2016年当选，我后来去读了 JD Vance 那本书，叫《Hillbilly Elegy》。为什么要读那本书？你要了解，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基层白人他们的愤怒，
对，
他们为什么不支持全球化？他们为什么觉得被其他国家掏空？为什么觉得他所有的工作收入全部都没有了？
对，
所以你知道，川普他回应的就是这部分的一个情感，
对，
他必须回应这部分的选民。那他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去处理这个美国的贸易逆差嘛。
对，
美国贸易逆差是不可思议的高，我们光讲话。美国贸易逆差应该有2000-3000亿
美
元
的、
每年啊，以上，而且是每年在涨。
美国现在的国债一年的利息就6000亿美金
了。是。
那从川普的眼中，这都是在掏空美国的国债，就是说，你知道美国在保护各国。
那美国太爱买东西了啊！
不是，太爱买东西，而且喜欢廉价的东西嘛，对不对？就是我就喜欢中国买啊、中国卖给我的，因为便宜嘛。
对。
我喜欢跟墨西哥买车子，因为便宜嘛。
中国过分到什么程度？川普那一个照片一出来，义乌2个小时之后，淘宝就可以买了。
错，
取消取消。中国说不可以这样子，对人家太无理了。
是，
可你大家大家要知道，这个便宜其实也是我的意思，不是美国所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八零九零年代就是全球这个全球化的一风潮嘛，对不 对？大家都在追从全球化这个概念。但墨西哥他跟你的公司不一样嘛，他跟你的环境保护、劳工保护就是不一样，所以一定比你便宜嘛。所以所有这些工作就流失掉。那川普未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把所有这些工作找回来，就是说我让你中国卖进来所有的产品六成的关税，为什么呢？我就是要让美国制造的产品比未来比中国更便宜。你未来你 Walmart 也好，你这个所谓 CVS， 你这所有的美国的大卖场，你买的是美国的产品，不是中国产品。好，那关键是什么？是台湾。我觉得台湾其实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台湾其实是一个生产基地。那你看新加坡，新加坡其实是贸易立国的嘛，对不对？但新加坡其实没生产什么东西，它是进
口过手而已
啦，过
手而已。
但我们台湾是会出口的，我们台湾是有制造产业的，
对。
而且我们这很多制造产业其实可以投资其他国家的，
对。
所以我就说，我们台湾有一个优势，在未来川普执政，第一个就是中国，川普会把中国打到，你知道他那高科技产业大概十年站不起来了，
是，
就未来华为啊这些全部都站不起来了。
哎，怎么忽然又期待了起来？刚刚上一段有点灰心，现在期待
不要灰心。
华为公主是被谁抓的？
对，
被
川普抓的。
这个都是事实发生过的事情。你知道中兴原本已经五年内要追上台积电了，就川普这个二零一六年上一
段不准确，
中兴被毁了嘛，对不 对？现在十年都追不上台积电了。我的意思是说，川普第一个对于中国会打趴他经济，但第二个会制造台湾一些商机跟优势，
对，
那台湾要把握这些商机跟优势，甚至把这些商机跟优势呢扩展到美国的生产基地。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未来台美的经贸关系会非常的稳固。
好，非常谢谢 Vincent 的分析哦。好，刚刚既然已经讲完了这个美国的部分，其实台湾的部分我们也要来谈一下、哦、我们让静莹来谈好不好？ Grace 来谈哦。因为状况是这样子，对于台湾来说，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昨天其实立法院第一会期，这一届第一会期的最后一天
结束了，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哇靠，有够漫长的，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立法院的一个会期可以漫长成这样，因为太多怪事情发生哈。One One Grace 里面怪事情的关键其实就是民众党，
对，
对不对？国民党本来就怪嘛，会投给国民党的人就知道他是个怪党啦、啊，他就是会搞一些有的没的啊，对不对？可问题是，民众党其他某种程度是有挟着年轻人对于政治改革而进入到国会哦。
对，
某种程度在去年的时候，一些小草，就王立川最爱讲超啊，还有冲啊，他们都认为说民众党可能会变成国会的一个新力量，一个清新的力量，就没有完全变小蓝教。第一件事情，民众党这样比国民党还红，麦玉珍提的这个新住民基本法，要把路配六年变四年，对不对？这件事情民进党当然大力反对，
对，
结果呢立院三读新住民基本法漏夜通过，争议法条未入法。什么呢？对于这个四年六年变四年的条文啊，国民党也不敢支持，
对，
所以我发现我看这新闻，哇塞，你麦玉珍，你民众党比国民党还红，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更扯了，这也是被踢爆的。麦玉珍媒体群组呢，昨天丢了一个说啊，报告各位媒体同仁、媒体大大，以下是麦玉珍委员的版本啊，新住民基本法版本，请媒体大大参考。丢的时候呢，丢完就我了解，没几秒或没几分就收回。为什么收回？被记者发现了、啊，打开啊，竟然是什么？是国民党的版本。麦玉珍在他的媒体群组说，报告各位，这是麦玉珍委员的版本，请大家参考。就一点开是国民党，是这个，
对，
国民党的修正动议啊。哇靠，你抄作业嘛，国民党的修正动议为什么在你麦玉珍党团助理的电脑里面？你就抄作业嘛。所以哎，国民民众党现在真的是又蓝又红，小蓝教小红教。哎、欸，
这个 我只是很讶异，大家如果要记得在2024的时候，在提名这个 选战在提名这个不分区的时候，
对，
来了一个叫徐春英的嘛，
被我干掉，
对，然后就被大家踢爆了之后，民众党会很在乎啊，我认为那时候是非常在乎，怕被抹红，
对，
所以呢就把徐春英就把他换来了一个麦玉珍嘛，
有人这样讲越共哎、欸，
就所以我就觉得很怪啊，为什么走了徐春英，抓了叫马志威嘛，
对，
就居然来了麦玉珍，太夸张了吧，
我去看麦玉珍也是越共。
哦，越共是很勇猛的啦，
的
对啦，越共至少勇猛啦。我说真的，不会去做这种小偷行为，
是
好不好？那我是觉得什么叫小偷行为呢？我就觉得麦玉珍，你到底是因为吃了这个红肉的这个火龙果变红的，还是因为你加入了民众党变红的？我觉得这个差，这个很严重、
哦。他本来就是红的，早就踢爆，他过去跟统促党都混在一起。
而且重点是这样，你要知道，不只是他嘛，还有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所谓新住民里面的干部也是啊，
对，
也是统促党来的嘛，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会不会民众党在里面已经某种，就是说红色已经超过白色了？
对，
哦，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另外的话，我必须要讲哦，他关于他为什么敢这么勇敢去提出说身份证六年降低成四年，这个国民党都不敢提出的版本，
对。
我觉得这才让人家讶异，是国民党的邱正军，本来他们想提嘛，后来觉得很怕被别人觉得我们这样亲中，然后会被抹红，所以国民党不敢动。
对，
哎，变成麦玉珍拿来抄之外，还要杀入，还要这个插入，然后还想要通过。哎，我真的觉得这个跟这个柯文哲以前让我们理解，我觉得差的非常多。
是吗？
而且我觉得最恐怖的是什么？又笨又粗糙。
又笨又粗糙，还把国民党的版本传到媒体群组里面。
对，然后后来发现了，再收回，再改，然后再传，这太荒谬了吧？
哎，传档案好像不能收回吧？
他们就反正他就说啊，那个不是，我们还有一个新的版本在补充嘛。所以我觉得这些行为都非常难看。大家要知道，昨天立法院不是开会开到十一点多，要十二点，
是
最后一案就是这个新住民的部分。
对，
一通过之后。民众党马上发出我们的成绩单嘛？哦，民众党的成绩单是什么？是什么？但他们把新住民的基本法就变成是说，我们是为了新住民的权益而发声。他完全故意跟小草沟通，都忽略了关于大家讨论的中配的这个部分。
对。
然后网络上大肆的在宣传，还有包括电业法也在里面。他讲什么？
是。
他直接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是大白。
大白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大白，我们要撕开小蓝的标签，小蓝是抹黑的标签。
那你有什么用？他还不是传到国民党的版本到立委群组？
所以网友就笑嘛，结果你大白中出了红，有比小蓝的标签还要好看吗？
你的谐音梗是什么？可以讲清楚一点。啊、
我就说，就是
大白中出了红。
红对。啊、对，就是说，对嘛？你这样子有比人家觉得你是小蓝八还要来得高更好吗？
没有，
就更差嘛。
对，
所以你看这一局是这样，国民党是想要，而且有就是已经去了中国，回来之后想要都偷偷的想做嘛。
对，
但是民众党厉害了，他去惩罚哦，这个所谓去讲这个两岸一家亲的这个党员。但是呢，自己是明目张胆的往红色的方向走。
对，
我觉得这才是现在民众党最恐怖的地方。
是啊，我觉得怎么会？你如果觉得说你当小蓝教对你来说是压力很大，可能会让超啊跟冲啊会觉得说这个会觉得背弃理念。你当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这件事情对民众党不是更伤吗？而且麦玉珍，你想都没想到你的法案被国民党丢包，对不对？连国民党都不敢帮你麦玉珍去背书，哎，这真是麦玉珍跟陈玉珍两珍啊，两位珍珍，这是我认为现在是国民党活宝了，而那个在立法院的蓝白活宝麦玉珍、陈玉珍两珍，现在请宽哥来到电视墙前面，因为状况是这样，昨天呢，那个这个这边呢，昨天呢，其实立法院有新决议哦，
对，
决议邀请赖总统国情报告，
对。
并依法回应立委，
这是韩国瑜说的。
这件事情变的是什么？昨天以59票比50票反对通过，要让这个赖清德到国会。
对，
它有几个层面。第一件事情，哎，那不是逼大法官做暂停处分吗？
没错，
你们已经有立即的损害了。
没有错，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赖清德会不会坚决不出席啊？
先来跟各位谈一件事情哦，总统是民众选的，立委也是民众选的，那为什么立委可以叫总统到整个所谓的国情报告当中要回答立委的一个提问？这件事情现在大法官在讨论当中，
韩国瑜才是
对
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规定邀请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
所以这个是韩国瑜说的
国情报告，而且依法回应哦。
好，重点是在于立法院真的会比宪法大吗？立法院正常来说，我们国家是五权分立，有真的比宪法大吗？
有啊。
蓝白，哎，他们认为，他们
那个铺马有讲啊，这个民众党的位阶最低的是宪法，然后最高是黄国昌直播，然后中间是立法院，懂吗？
懂
懂打懂。我再讲一次，铺马有特别讲，在民众党的金字塔里面，位阶最低的是宪法，
对，
中间是立法。位阶最高是黄国昌直播跟卡提诺，懂打懂，好不好？懂打懂。
卡提诺法学院，
卡提诺法学院。
那蓝白为什么一直想要跳过整个宪法的一个形式哦？但现在我是一直弄不懂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们台湾一些立委到了整个中国去之后回来，各位你去想想看哦，到了昨天立法院新科立委第一次的院会到昨天正式落幕，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段时间很漫长？
很漫长啊，
对，讨论不完的话题。那讨论不断的话题当中呢，很多人他们就是一直要针对所谓的宪法当中，一直去攻击他，一直去攻击他，一直要把台湾撕裂开，撕裂开，撕裂开。所以我们来看哦，立院他就决议哦，邀请整个赖总统的国情报告当中，请各位注意哦，国情报告是国情咨文，国情咨文直接上去就是把国情咨文讲完。那讲完之后呢？要依法回应立委的一个提问，这单单是依法回应，这就有很多的一个
对啊
有趣的地方。依法回应是这一次回应还是下一次回应？
对，
上次黄国昌问了这个问题被问到哑口无言，
即问即答吗？
对，
还是依序回答？
那下一次有可能是明年哦。先跟各位说哦，因为国情报告其实正常来说是一个行政年才一次哦。
对，
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做？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哦，立法院长韩国瑜他就怎么样呢？他就通过了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整个所谓的立院党团所提的邀请总统进行国情报告
公决案，
公决案59-50通过之后，他就说什么呢？韩国瑜就宣布依立法院的一个职权行使法规，请赖清德总统到立法院就国家大政进行国情报告，这边没问题哦。后面在这句并依法回应所谓的立委的一个提问，那各位每个立委都提问，那还昏头了。
对，
所以一定是谁来提问？那谁来提问之后怎么回答？这中间通通都讲不清楚，这通通都讲不清楚哦。那现在呢？
总统府直接打枪了吧？
没有错，国委会就说哈，
我们依法这决定宪法公决后再说啦。
对于赖总统来说的话，现在很简单嘛，对于整个所谓的国情报告是一定要
对、哦、
对国。因为目前来说，根据宪法，在合法合宪的时候，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这个是一定要。但是，三读通过的相关的一个法案审议程序，引发所谓的社会的高度的一个疑虑。虽然宪法法庭裁决的结果不知道，但既有违宪的一个疑虑，应该等宪法法庭裁决的一个结果、哦。然后呢，现在呢，我们看黄国昌哦，黄国昌我们就说嘛，这个黄国昌真的是有够厉害。真的是有够厉害，我们都不知道原来康乃尔大学可以教出这样的一个大学者来。文章他写的，法律他定的，然后去回答的时候回答的2266，然后呢，什么事情现在都讲不清楚。然后呢，单单那一天哦，7月10号，宪法法庭他就说了哦，立法院并未要求总统面对立委质询时候要马上回答。
哎，你们要不要先串一下供啊？黄国昌在大法官会议就说了，不是要总统在每个立委问完就要回答，不是依序即时问答。
可是，
那你这边说依法回应，
韩国瑜又要依法回应所谓的立委的一个提问、哦。
那你法律上就写即时问答、
啊，所以港剧里面那句我好乱哦，讲句实在话，真的是我好乱的，要听谁的？
对，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哦。好，那再来看一件事情哦。今天呢，当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杨文科啦，因为刚才就在中午的一个时候的话，杨文科也收押了，
杨文科被起诉啦，
起诉，杨文科被起诉
了，
杨文科被起诉了哈。那我们再来看哦，最新的一个民调，上任50几天呐、啊，赖清德的一个声望获得50%民众的一个力挺哦。那我们先来看这件事情哦，目前我们根据到整个所谓的民调的一个数字，目前呢，整个赖清德总统的一个声望 赞同的是接近五成，是 49.9%，
对，
不赞同的呢是大概三成出头， 31.2%， 没意见跟不知道的呢加起来就是把剩下的一个部分加起来大概是18%左右、
哦、12加6 18，
大概是18左右。然后我们再看哦，声望的一个部分，声望的一个部分，赞同这个刚刚都有了嘛，但是我们来看几件事情，后面应该没有了吧？
没了，
后面应该没有了。来跟各位谈几件事情哦。我认为赖清德总统呢，目前就在整个很多的大家共同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当中，有几件事。赖清德总统现在他第一个出来一件事当中的话，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赖清德他对于这个社会的贪赃枉法，他是说他要坚持会坚持的往下走，走下去。
我跟你讲，蓝的真的不要爽太早。郑文灿那个时候被说要哇塞，我
敲锣打鼓啊！
我在节目还大骂嘞，说什么什么你叫什么掰？我那个节目尺度不行，这个尺度可以。你要讲怎么掰开肛门啊？什么低级的语言都出来。好啦，刚刚杨文科确定被起诉，对不对？
高虹安应该会吓一跳。
7月24号是高虹安嘛？
对，高虹安应该会吓一跳。
然后呢，后面还有林之妙，8月嘛，还有徐小昕嘛。还有严宽恒嘛？
8月6号是柯文哲生日，
对，
所以现在
比较开心的太早。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第一个，在整个国内的部分的话，当然国内我们说一个国家这么大，那过去因为我们在做政策的一个转型，包括了光电，包括了很多能源，包括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不能够让每个人都开心。但目前总统的方向就是说，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要维持社会的一个正义。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压力是在整个中国这一块。我认为赖清德其实在中国这一块，很多人都说他很高压，我认为没有啊，就不卑不亢啊。其实严格来说就不卑不亢，
其实是不卑不亢、啊。
对对，就不
也没什么挑衅、啊。
因为攻击过去在位，对方起在就 call on，
只是对方玻璃心，只要我们不卑不亢，他就会玻璃心，就说我们在挑衅。
各位你去想想看哦，最近几乎是每天，我们因为每天听到都麻痹了，现在很多人很少人在注意这事，每天都是四面围台、欸，
对、啊，
每天都是战机啊、军舰啊一大堆啊，每天都来、欸，哎，都每天都来。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就说有一句话在说了，就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哦。那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当然再来的话社会会比较清静一些，因为立法院已经休会了，但未来会如何我们不晓得。但现在呢，另外一件事情正在开始当中。过去几年我们说要什么因就有什么果，
对，
很多的县市首长过去之间他可能自己想说这件事情就天衣无缝啊，谁能够办得了我。但现在呢，从现在开始，特别是到七月底之后到八月初，这些案子会一个一个的一个现行，到时候我认为很多事情真的剪掉进去之后让阳光进来，我们才知道这当中有什么猫腻。
好，非常谢谢宽哥，我们请宽哥回到位置上。那接着我想问创下哥，其实蛮意外的，就是说这个民调出来赖清德还有这个将近五成的满意度，不满意度3成多，所以当时赖清德在选总统，我们都讨论过，民调怎么做就是40%当那个天花板，有时候还37%，有不好的还33%嘞。现在变50%，这中间变化为什么那么大？
其实基本上总统这个宪法的位阶，它不只是我们国家主权的一个代表者，
是
最重要，还有一件事情，宪政体制的维护者。
对，
我们这半年来。立法院黄复兴这样带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对，
大家开始，其实我坦白讲，以前大学的时候宪法我们也不太想修的营养学分，对不对？
对，
现在大家开始对于宪法里面的很多的
朗上口了，
很多事情要去集中处理。而这里面呢，赖清德到目前为止这个民调里面呢，
对，
他没有逾越宪法体制这样一个该有的一个位阶和分际，
没错。
所以包含是立法院现在要他去嘛，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正在进行。
对
整个宪法法庭的一个状况，
对，
那现在宪法法庭都还不明确，
是
作为一个宪法体制的维护者，他应该不会在宪政这个清楚之前会去的，
对。
但是这里面呢，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现在你会看到是至少呢，他这个上来520到现在为止没有暴走，
对，
也没有乱来，
其实蛮稳定的，
就是很稳定。然后原来该有的国家安全的路线，蔡英文的路线也没有 over 掉。
对，
但是另外一个对于国军自我防卫的他的态势，
对，
包含开光演习40号，包含他去登船，包含他去看的，基本上三军统帅该做的事情很清晰，
是，
而且概念也越来越清晰。人在凤山，黄埔精神现在变凤山精神，
对，
他其实这些都在宪政体制，所以他现在呢，大家讲说，因为你是接蔡英文的，你没有蜜月期。现在这个蜜月效应还是在的，而且他还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台湾看到的是什么？立法院休兵了，终于休战了。司法院接手，你看，现在是司法院接手，而这
立法院休会，法院开会了，
司法院开会了，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昨天
法院开庭了，
昨天7月16号。 立法院停了，今天7月17，杨文科起诉，
然后
徐小新的大姑也被起诉了，
对，
对，司法院接手，所以一路下去，弊绝风轻的时代。而这里面为什么我们检调的人委员，哎，这次有这个底气呢？其实赖清德没有，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他干预嘛，
对，
他也没有能力干预嘛。
其实当总统不干预，检调就有底气了，
有底气。他讲了，
执政党不干预就
勿重，
对，
对不对？
不得不然，
八字真言一下去。所以呢，你又回到为什么国民党还为什么立法院最近这么急？他们通过那些异议有什么意义？修会人吧，
他们要修刑法
哦，要修会，因为他们想要去补一个。就是在7月16休会之后，
对，
他们比如说审判法过了一个进覆二读，一个月内，
对，
他们想要去赌一件事情，加开临时会。哦，不然的话，没有一个8月中，根据那个加开临时会，
对，
黄复兴的声量大概都没了。
是，
等到下次再有声量的时候，可能是司法院出手的时候。
是，我跟大家讲，蓝白你真的不要嚣张太早，嚣张太快。郑文灿后面会怎么样？我都讲过100次，郑文灿自己要去面对。他如果要贪1块钱，他就应该要被关，这都是应该的。可你们不要开心的太早嘛！今天徐巧芯大姑还有大姑父被起诉，起诉书直接检察官说这一条跟徐巧芯没关哦，徐巧芯我们还在查哦，对不对？
对，
我们还在查哦。第二件事情，杨文科刚刚被起诉，来。那些说要检查肛门的全部站出来，来模拟一下杨文科。那些在找郑文灿早餐的全部站出来，模拟一下杨文科的早餐，对不对？我跟你讲啦，真的嚣张没有落魄久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想要看更精彩的杨文科分析，晚上看新台派上线，好不好？拜拜。